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里提到在册子上，就是说她的名字已经登记在需要帮助的寡妇的名册上。为什么要做年龄的限制呢？一定有理由的。如果她年纪还轻的话，她就应该去工作养活自己。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讲到寡妇这个人，他有行善的名声。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要清楚调查了解这个寡妇她的过去是什么样，要查证她的经历如何。不是说每一个寡妇都一定就要去帮助她，要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这里听众朋友要明白，我们要帮助别人，帮助寡妇，要摆脱那种感性的情绪化的诉求，而忽略了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就常常忽略的教会当中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因为我们很少去探访那有一些很寂寞的人寂寞的寡妇，或者很善良的寡妇，她很需要帮助，或者因为她的孩子已经搬家了，或者她的孩子过世了，这寡妇身体也不好。所以今天教会应当注意这些事情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寡妇。如果教会好好的能够照顾这些寡妇，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能看见基督徒教会有美好的见证。我认为被帮助的寡妇，他们这些寡妇也可以成为教会当中做执事，教会做很多的工作，他们可以参加各种的服事。例如我举个例子，我自己曾经打电话请教会当中一位寡妇去探访一位刚刚丧偶的，她丈夫过世了，叫她去探访这位姐妹。那么我认为这位寡妇她一定会更了解这位丧偶的这位妇人她心里的痛苦，她的需要，因为她自己有同样的经历。结果这位姐妹，寡妇姐妹，她跟另外一位姐妹就成了好的朋友。那么因为她那位姐妹也是丧偶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帮助那位丧偶的姐妹，她的灵命在最需要的时候灵命也成长的。所以听众朋友，教会当中的寡妇，先生过世的人，应当在教会里面他可以有很多工作可以给他们来参与。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1-12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听众朋友注意，这个11-12节就说到有些年轻的寡妇，她可以再婚再结婚，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她再婚的理由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合适的理由。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她会或者她已经要准备要放弃基督徒的信仰，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教会要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些年轻寡妇的事情，也要帮助她，特别要了解这些年轻寡妇她的问题在哪里。接下来我们看13节，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听众朋友注意13节，那么他只说到有些寡妇，年轻的寡妇，她说些不当说的话，会不会是因为 她年纪很轻啊，年轻的寡妇。那么她以前她做妻子啊，她是家庭主妇啊，她现在她没有责任，她变成寡妇，她责任没有了，解脱了，那么就会养成啊闲荡啊游手好闲的一种坏习惯。这是我们要劝勉这些年轻的寡妇。我们接着看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自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注意这里保罗强调，做姐妹的女人妇人，她是应该以家庭为主，家庭主妇。那保罗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做些什么样的教导呢？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丈夫或者妻子，都应该遵守圣经告诉我们的生活行为的高标准。基督徒无论是男女，丈夫妻子，都要在世人面前要有好见证，不可以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听众朋友，我们婚姻生活丈夫妻子都要好见证。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句话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直到有些寡妇已经转去随从撒旦。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啊，听众朋友，我们要好好处理这些教会寡妇的问题，让他能够回转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这里讲到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责任要供养啊那些关于自己的寡妇，好让教会能够真正关心那些没有家的真正有需要的寡妇啊，要分辨清楚。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节经文可以说明初代的教会他们也付给传道人一些生活的费用，就是那些薪水，传道人的礼金。其实这里所强调的应当尽量的能够给他们多一些，不要小了小气的啊。这些传道同工生活很苦，多给他们一些帮他们可以生活。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里是使徒保罗引用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保罗所引用的。那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也是讲的同样的道理。在我所认识的传道人当中是很少有所谓贪爱钱财的传道人，大部分这些传道人应该都是动机很单纯的。如果你给传道人做一些比较慷慨的奉献，给他们礼金，那么对他对传道人不会有什么大的害处。我自己曾经客座去教导圣经，那么这些客座的来讲解圣经的老师对教会有益处。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礼金教会要给这些当老师的礼金应该慷慨一点，不要小里小气的亏待啊那些传道人。那么为什么要叫这个传道变成穷传道的？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们也要养家活口。听众朋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特别负责管理财务的这些同工教会长职们长老职们应该注意。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里讲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关于教会有纠纷，教会要能够遵守这个原则。今天如果教会有些闲言闲语，有些误解在里面，纠纷啊，如果根据这个原则的话，那么这些纠纷就会减少了。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当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教会的会友，我们都要学习拒绝不要听别人的闲言闲语。如果有人要指控这些传道人或者牧师传道的话，必须要把证据提出来。就算你有证据的话怎么办？你也要找一些同工一起去直接的来解决问题啊，不是到处去散布谣言制造问题，那造成对教会很大的伤害。所以要指控任何人，特别是指控教会的同工，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那我们才好好的处理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发现了 这位教会的领袖或者同工他真是犯罪了，他就应当受责备受责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些事情是不是要去公开，把它公开来？听众朋友，这里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原则，如果是教会的会友，他是里面的教会的一个基督徒，他犯罪了，他这个犯罪如果是跟会众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要把它公开，也不必要找他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认罪，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如果是一个教会领袖，他是教会的同工，如果他犯了罪，很明显的，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伤害了教会，那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要公开他的名字，并且也许要把他的名字从教会的名册当中把他除名，删除他的名字。因为教会领袖犯罪，这些领导的同工犯罪的时候，会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醒，处理这个过程啊，处理同工的过程的时候，应该要按照这个次序来处理。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基督徒教会应该按照这种原则。我们知道提摩太他对待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要平等的，一视同仁。也许啊，某一个同工他很有钱啊，或者他特别对传道人很好，那么也许他会送传道人一些礼物等等，但是传道人原则上不应该常常公开的提到这个人啊，你说这个人很慷慨，不要常常提到他的名字，高举这个人。特别也是当这个人有时他犯罪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啊曾经送礼物给传道人，他如果现在犯罪了，可是牧师也许这个传道人就不敢宣告啊，不敢公开的说他有罪。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可以有私心，不可以结党，不可以有私心，不可以偏待人。在雅各书第二章啊一到四节也是说到同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注意这些经文有什么教导？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已经提到，教会的同工是经由按手礼任命他的职分。圣经里面教导是按手礼，就是表示说在服事上我们都是同工。然后这里说按手礼就不可急促，什么意思？不要急促了，就是不可以为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举行按手礼，不是，就是不要邀请那些刚信主的啊，也许才信主一个礼拜，短短的时间你就邀请他做同工啊。如果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他在他的信仰根基还没有稳固以前，你就把他提升啊，叫他出来教这个做老师等等啊，我觉得这是不适合的。可能他的，因为他认识圣经不够，他的教导可能会有偏差。所以教会应该鼓励这些刚信主的人，如果他要做老师的话，做导师的话，要好好的教导他学习圣经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真的要出来服侍，必须要在真道上要有建造，而且他的信心要有个好见证，坚固教会，而且他要好的见证，要有爱心等等，特别是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要建立一个好的根基。那么我们的教会今天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人啊，信主也不久，或者说把某某某人呢，他个人的一个经历，他有一个信仰的经历，把他有一些特别经历，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听众朋友，这是叫做这是本末倒置，非常不实际的。就是我这边我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应该不要把个人的经验高举一个个人的经历，这是一个不实际的，是个本末倒置的。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圣经的教导，看他是不是有信心、爱心、盼望、信望、爱来做一个测试准则，不是用他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个人是他个人的，不能够当为一个测试灵命成长的一个准则。这是听不听的注意，因为所强调的圣经要他好好的学习圣经教导，要如果这个人他的个人经历是跟圣经的教导有抵触的，就表示他这个经历啊，虽然他有什么事以个人特别经历，这个都不是从神的，不能够与圣经所教导的有抵触。所以在 以弗所教会里面就有许多一些年轻的初信者，所以他们要先做什么呢？不是马上请他当同工，他要好好的接受教导。所以提摩太，保罗就告诉他们，需要很谨慎的选择任命教会的同工，不要找那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这些人在神的话语里面再好好的造就，不然的话他就不应该，没有接受造就就不能够作为教会教导神的话的老师。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的下半，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里再强调啊，我们不可以妥协，不可以让别人说服你说啊，一个刚信主的人说啊，他很热心，就请他来教导圣经，这是不是合适的，所以免得我们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这里所确定的，当一个老师他要做教导的，他必须要依据神的话，而且他在神的话里面有好的学习，在神的话有好的根基，这个才能够叫他做教会当中的教导圣经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啊。这里说到当时他们用酒，可以说可以是一种药物，喝点酒，稍微用点酒，酒可以当成药物，而不是说把酒哈、当成日常的饮料，这是保罗所提醒。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得去的。这节经文有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意思就是说，有人犯罪的时候，神也是会有时会立刻就审判那个基督徒所犯的罪，但是有时神没有立刻审判他，虽然犯罪了，是没有立刻审判他，并不是表示说神就不审判他。那我自己观察很久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想一想，神一定会施行，凡是犯罪的人神一定会施行审判。保罗这里特别曾经也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有些人不按规矩领受圣餐，在哥林多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按规矩领受圣餐。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就是不按规矩领受圣餐，他们犯罪了。所以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有些人已经被神审判了，有些人他们就因此他们犯罪，所以他就病了，而且有些人神的审判就让他死亡，所以很严重，犯罪的事情要处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所说的。那保罗继续说下去，在提摩太教导提摩太重要的功课，保罗说，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里说到很清楚，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自己犯罪了，他自己自我省察，那么他应该向神认罪悔改，要去解决问题，求神赦免。如果他伤害了某人，他应该直接的要向那个弟兄认罪，或者做赔偿，为他的所做的罪要明显的要悔改。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这是很危险。如果一个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不受劝勉的话，他就是等于他就没有自己审判自己，没有面对问题，他逃避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么我们知道世人犯罪的有没有关系？听众朋友，世人犯罪了，神会不会审判？神当然一定会审判。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的时候就可以逃避吗？基督徒犯罪也不能够逃罪。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反省，自己审判自己的话，那么听众朋友就意思说，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那么神就要审判你。如果你能够自我审判，就这个事做错了愿意悔改，那么这个案子啊，这些事情就了结了。不然的话，听众朋友要听清楚，神就会亲自来审判你。所以有的事情审判就立刻就发生了，不然的话也许当将来到了主的审判台前就会受审判。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这是同样一个原则应用在善行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有时在圣徒基督徒他做了善事，做了好见证，他还活着的时候，神就直接的奖励他。 为他所做的善行，神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奖励他的。但是有时候神要等到当我们基督徒回到在主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主给我们的奖赏。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二两节，注意我们以下重要的信息：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啊！我们来特别讲解一二这两节，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呢？保罗这是要处理一个雇主跟一个仆人的关系，或者老板跟他的所聘请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今天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基督徒应当尽心尽力要为主人为他的老板好好的做工，要准时上下班啊，不可以因为不可以偷懒。基督徒绝对上班的时候做事不可以偷懒。如果这个老板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他们的关系就更不一样的。这个关系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应该比劳资关系，或者比那个契约定好的契约会更上一个层次。就是表示说基督徒的老板跟一个基督徒的员工，他们要更能够彼此互相信任，关系一定应该是更美好。但我们遇到基督徒的老板，基督徒要记得我们是工人，我们应该好好的做工，我们是老板的话也要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三到五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第四节，现在是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第五节，并那坏的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听众朋友，从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这是让我们要学习，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课，要怎么处理三到五节。这里说当我们在讲到传福音的事工当中，有人也会以那个很高姿态、很骄傲的姿态出现。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传福音，他的这个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们就会，这个人就会必然会制造问题，制造出很多问题出来。听众朋友要注意，骄傲是魔鬼犯的罪，骄傲也会给教会带来了很多教会的问题。骄傲的人对教会是有伤害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够骄傲，要赶快悔改，因为骄傲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相称的一个不好的见证。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都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骄傲有时会成为一个教会的问题，因为人心里有骄傲就会使教会带来问题。所以一个人的他自己骄傲啊，比如一个人他认为说以他的种族做自傲啊，我是哪一个国的人，种族自傲，或者他的脸啊、脸孔形象，以自己的形象或者他的家世他的自傲。那么甚至有些人说他以他的恩典啊，他说他是蒙恩的人，以蒙到神的恩典，以这个来自傲。这个骄傲是一个非常啊一个不好的罪，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有些人基督徒啊说啊，我已经蒙圣了上帝的恩典了啊，所以我很骄傲，我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听众朋友小心，你要你的心态。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既然领受了神恩典，应当使我们在神面前更加的谦卑，更加能够自我反省。在神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有很多什么隐而未现，人所不知道，别人所不知道我们的缺点。那听众朋友，这里所强调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千万要离开，求神帮助我们离开这种骄傲的心态，这是跟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不相配的、不相称的。我们继续看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听众朋友， 我们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个知足常乐的心，也要安分守己，不要跟去刻意跟人家比较。继续我们看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是经文太好了，听众朋友，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空手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将要空手的离开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用在服侍神的这些工作上面。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把你的金钱、你所得的啊、你的才干等等神给你的用在神的事工上面。那继续我们看第八、第九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财富永远不能够使一个人真正的满足。之所以接着经文说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就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钱财不是钱财的问题，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明白神的道，把神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一个警惕。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